诸位同学，请看第四段啊，狮子世界。佛十个名号，看第七个啊，第七个名号，或名清净啊。世尊在此地给我们列举十个名号，每一个名号对我们现前的修学都是有很深的意思，也就是时刻的在提醒我们，清净重要啊！啊，特别是修净土法门，经论上有说，祖师大德也常说，心净则佛土净，清净心跟如来果地上极灭极净相应的，啊，那么由此可知，无上道从哪里来的？从清净心修得的。清净的反面就是染污啊。我们在六道轮回无量劫来总不能避免外面六尘境界的熏习啊，这染污啊，这个讯息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了。换一句话说，很不容易觉悟，很难回头。啊，听了佛法，读到经论，有时候醒过来了，觉得佛所讲的对呀，啊，我们自己认真反省，承认是做错了，啊，不应该被外面欲境所染，失掉了自己的清净光明。但是这一种觉悟啊，力量很薄弱，一转眼呢又迷了，迷的时间长，迷的力量大，这一迷什么时候还能够觉悟呢？很难说， 天天听经，天天学教，境界现前依然保不住。从这些地方我们就能够体会到啊，这个染污的熏习力量是多么大。可是佛祖告诉我们，你要敌不过染污，这一生就不能成就啊。那么这一生呢，也只是种一点善根而已啊。那你要问什么时候你才能有成就呢？什么时候你就悟了，真正醒过来了，不再随顺五欲六尘的污染，你就成就了啊。古时候修行人可以说语言比我们殊胜，啊，有好老师教导啊，啊，言语所谓的言思出高徒啊，老师教学非常严格啊，但是今天没有了。今天老师要严格的教导，学生就跑了，学生不能接受吧。说实在话，你找不到学生的啊，这是真的。佛菩萨示现在今天，要示现老师的身份，不能不随顺学生。你说多难？啊，要怎么样能诱导学生回头？真不是一桩容易事情。啊，你说用真诚心去感化，他已经冥万不灵了。换一句话说，你所示现的他看不懂啊。你所说的他听了就得奇怪啊，跟现实不一样啊，跟一般人所想所做的不相同啊。啊，世间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追求名闻利养，都在追求五欲六尘的享受，你说你要放弃不要，你可以啊。你的视线他在旁边看， 这人是傻瓜了。啊，这个人已经不合乎时代了，他要被时代淘汰了。啊，他是古人，他不是现代人。你说这个事情有多难？啊，怎么能恢复到清净？啊，实现。视线自在往生啊，就在这半个世纪之内，我们亲眼见到的、亲耳所闻的，也有二十几位呀。几个人感动了，不能说没有。太少了，万分之一都没有啊。我看总都用百万计啊。啊，一百万人可能有一个人受了感动，啊，也发奋来修行，不成比例。诸佛菩萨不灰心，依旧在实现啊，实现其他的样子啊，仁义道德已经没有办法感动人了啊，要不要实现？要啊。要给社会呀做一个正面的样子，啊，有没有效果？不需要问，啊，我们知道众生有缘。见到了，听到了，这有缘。至少阿赖耶里面种一个善根呐、啊，种一个正法的种子啊，要这个种子起现行，开花结果，那不是容易事情。所以我们应当随顺佛菩萨的教诲，向佛菩萨学习啊，为社会大众做出智慧、善意、清净的榜样。第八句，或名易罗巴那，这一句是梵语， 清凉大师有注解，啊，书里就说北方伊诺巴那者，这个还是省称省略啊，巨云啊，伊师佛诺巴那，伊师佛自在也啊，这是翻成中国意思是自在。挪巴那了是声啊，中国意思是声音，所以这个名称呢就是原因自在。如来果地上的圆满音自在，正是经论上常讲的佛以一音而说法，众生随类果得解啊，这就叫梵语就称为因果报应。这是教化众生不能少的。名号显示的是古德圆满的音声，啊，音是什么呢？这个果德怎么个修法呢？总不外以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欢喜为人说法了，时时刻刻不忘把如来的大法介绍给一切众生，这是因呐。我们知道佛在因地做菩萨的时候，累劫修行呐。就算华严经上所说的从初性位到等觉，修行的时间不止三个阿僧祇劫，三个阿僧祇劫是从初住说起的，摄性位也没有包括在其中啊。摄性位的时间很长啊，啊，为什么？它有推断啊，摄性位。道心不坚固啊， 进进退退也。啊，但是他绝对不会退到凡夫位。啊，这就是说摄性菩萨证得了位不退。啊，位是低位，不会退到凡夫。啊，因为他在断烦恼，只断见惑，思惑没有断呢。啊，断思惑这个过程当中，进进退退，太多太多了，啊，天上人间啊，啊，为什么呢？烦恼习气太重了。佛法熏习的不够啊！啊，以我们现前而论，一天24个小时，我们用了多少时间在接受佛法的熏陶？那么没有接受佛法熏陶，你不就是接受这个世间五欲六尘名闻利养的在熏习吗？啊，所以还是烦恼习气熏习的时间长，佛法熏习的时间短了。这个是修行不容易成就真正的原因。啊，只要把经本放下，离开课堂，就是烦恼熏习。世尊当年在世，每一天20讲经上课，20是现在的8个小时啊，那么其他的时间佛没给大家上课，同学们互相讨论研究，参禅思维，啊，这个佛法熏修的时间长了。佛陀在世，僧团里面晚上休息，时间不长，4个小时，中夜睡眠呢？啊，中夜是晚上10点到2点，4个小时，这是睡眠休息的时间。那么除了这4个小时休息之外，几乎啊都是在受佛法熏陶。一天24个小时，20个小时没有离开佛法。他所想的，他所思的，啊，都是佛陀的教诲。所以那些人有成就啊，都是做榜样给我们看呢。啊，我们现在在这个时代，业障 比那个时候人重。从哪里看到呢？你看从前他们那些人心地清净，一天吃一餐就可以了，睡四个小时就足够了。现在人睡眠一般八个小时啊，睡眠不是个好事情啊。睡眠你对于肾教熏习中断了，这中断不要紧啊，依旧受烦恼习气的熏习。这话怎么说呢？他睡觉不老实，他做梦啊，做梦是不是烦恼在熏习？你说这个事情麻烦不麻烦呢？所以今天讲成就，谈何容易啊！我们不能不知道啊。就是看近代，我们眼前念佛有成就的人，仔细观察他们，他们这一句佛号啊，昼夜不离呀，无论在什么时候。他跟你谈话的时候，佛号停了，话讲完了，他佛号又提起了。我们仔细观察，他虽然没有出声音，他嘴唇在动。那我们就知道，他佛号没有中断。这样的人他能成就啊。所以我们想想世尊当年在世僧团里面的修行一天20个小时啊，每一天出去徒步，徒步是一堂功课啊，没中断呢。他不是念佛，他就是在参究。走路没有中断，徒步没有中断。释迦牟尼佛的常随众1255人集体给我们做示范的我们明了这里面有许许多多是过去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实现的应化而来的，给我们这些凡夫做影响众。释迦牟尼佛教我们那个学习的人怎么个学法呢？这1000多人呢 就做出学习的样子来给我们看。释迦牟尼佛云因说法了，没有白讲啊！啊，这些学生真干呢、啊。或名最上师，啊，师是布施。最上的布施是什么呢？法布施啊。啊，这在大乘经论里面我们看的太多了。在中国，金刚经大家最熟悉啊，经上佛常说，就是以大千世界切薄布施，那个福德总比不上为人设四句偈的发布施。普贤行愿品读的人多啊，普贤菩萨说也是讲啊，一切供养中发供养为最啊，第一句话就说儒教修行供养，这句很重要啊。一般大乘菩萨讲布施，普贤菩萨讲供养，以最极真诚恭敬心来修布施，就是供养啊。我们能够儒教修行，佛怎么教我，我就怎样做，就像善导大师在观经里面所说的啊，观经注解里面讲的，佛教我们做务必认真努力去做到，佛教我们不可以做的决定不要违反，这就是依教修行供养啊。啊，供养谁呢？第一个是供养化身呢、啊。第二个是供养佛陀啊，第三个是供养自己，第四个是供养一切众生。啊，全都供养到了。功德 不可思议，利益等虚空法界，最上是，因为众生闻法开悟，悟了之后，智慧现前，德能现前了，相好现前了。绝对不是世间大千世界七宝能够相比的啊！为什么大千世界七宝？这是比喻，不可能的事情啊！只能共建你物质的享受，不能帮助你开悟啊！啊，开悟能了生死啊！你拥有大千世界七宝，你还是搞生死轮回。你不能了生死，你不能出三界，那又有什么用处呢？换一句话说，财无不能解决问题，不但不能解决问题，还给自己带来麻烦。什么麻烦呢？造业。就是造善业。你有财富，到处去布施，做好事。善业了。这善业里头有夹杂了，不是纯善呐。做善事，纯善的心不夹杂自己丝毫名利在里头，太少太少了。那我们要学学佛最上师，勤修发布施。这发布施里面也有财啊，今天我们用经书布施给别人，这个经书要钱去印呐，自己不能印，你去买也要花钱呐，所以这个里头有财布施，有法布施。里面还有无微布施，圆满的布施啊，圆满就是最上的。我没有能力，没有钱，没有钱，你为人说法，你把佛法了介绍给别人，讲给别人听。这里头也有财，什么财呢？内财。我用我的身体，用我的体力，用我的精神，用我的时间， 用我的言语，用我的表态，那才不是啊。佛在经上说了，内财布施的果报超过外财，外财是身外之物啊！啊，你这是内财布施啊！啊，那么在道场，在所有一切啊公共的场所，我们发心做义工。义工就是内财布施，不一定在佛门呐，许许多多集会团体，私人的公司行号。甚至于政府机构，我不要待遇，不要酬劳，我来为你们服务。这是修布施。你虽然不要酬劳，果报比要酬劳还要殊胜呢。世间事，你要是真正看透了三世因果，你才晓得果报不可思议。种善因必定有善果，造恶因呢肯定有恶报啊。我们学佛总得要学会最上师，学会了之后还特别要记住不受果报啊。你要想接受果报，你出不了六道轮回啊。果报在哪里呢？来生一定在人天享福。享福很可怕了，福报一现前的时候，享福就享糊涂了，迷惑颠倒了，又要造罪业了。这个佛门常讲三世愿，第一是修福，第二是享福，享福不知道修福，造作罪业，第三是堕落。这个事情太多太多了所以我们要有高度的警觉心，常常记住佛的话，常常想着佛的行义佛有佛福报不享受。有再大的智慧，再大的福报生生世世永远过着清贫的生活你就不会堕落智慧福报会不断的向上提升所以 连诸佛菩萨都不敢享受。啊，那是一切堕落的真因缘啊。幕后一个名号，或名苦恨德。前面第二个名号苦恨，这个地方苦恨德着重在德这个字。好啊，佛德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得无上正等正觉，他怎么得到的呢？苦恨得到的。我们相信，不怀疑。啊，为什么呢？我们看到了，啊，释迦牟尼佛确确实实一生当中坚持苦恨，他不是不能享受啊。他的护法，护法都是他的学生啊。我们在经典上看到，当时那个时代，十六大国的国王都是他的学生。供养太丰厚了吧，他不要，他每天还是出门去偷钵。啊，提供道场，佛接受。啊，像这个诸位熟知的奇树结果多元，啊，竹林精舍，都是当时国王大臣啊，长者居士他们供养的。佛接受啊，是接受他们邀请到云林里面讲经说法，用现在的话来说呢，佛只要使用权，不要所有权。园林的产权依旧是这些主人的，佛不要，佛的弟子也不要。啊，真正呢，把佛这一套啊学到了，你供养很好，很感谢。借你这个地方成就道业，啊，佛出家了，如果接受别人房地产的供养，那佛不又回家去了吗？哪有这种道理？佛教传到中国，中国这个社会跟印度不一样啊。印度那个社会，出家人出去偷钵 社会大众赞叹，啊，每个人都欢喜，供养一点饭财。啊，在中国不行啊，中国出去托钵，这是乞丐呀。社会大众怜悯给你一点，一点尊重心都没有。啊，尤其佛法最早到中国来，是中国帝王李勤过来的呀。啊，皇帝的客人，以后皇帝皈依了，做了学生了，是皇帝的老师，怎么能叫他出去讨饭呢？哪有这个道理呢？这在中国礼俗上是决定讲不通的。所以印度这些高僧到中国来，入境随俗啊，佛法真是活泼泼的啊，他并不坚持啊。接受帝王的供养，不出去托钵了。啊，居住也接受帝王提供的房舍。啊，他居住的地方也称作寺，啊，那么诸位要知道，中国从汉朝以后一直到清朝，寺是政府办事的机关呐，啊，诸位如果有这个机会啊，到中国去旅游，你到北京去看看故宫，故宫里面还有很多招牌都是用寺啊，这个寺不是寺庙，寺是政府办事的机构啊，在古时候直接属于皇帝的这个办事机构称寺啊，寺是什么意思呢？是永久设立的，不会废除的啊，永久设立的啊，在中国确实是永久设立，改朝换代啊，每一个朝代的内府就是皇宫里面这个办事机构啊，还是称寺啊，一直到清朝，这个名字没有改过啊。那么皇帝把出家人居住的地方也称为寺，这个地位提得很高啊。寺的长官是卿啊，说三公九卿，诸位都有印象。三公是皇帝的顾问，用现在的话是顾问啊，顾策顾问呐、啊。遇到大事啊，皇帝拿不定主意，请这些人来商量商量，都是元老啊。九卿是皇帝下面办事机构啊，长官呢，寺的长官叫卿啊，啊，所以皇帝下面九个寺啊，九卿啊，啊，以后把出家人 居住地方也称为宿。啊，这出家人都是皇帝的老师啊，所以不成亲了。啊，称主席。称方丈。称和尚。啊，这些称呼都是这个寺的领导人。啊，称和尚，一个寺只有一个和尚啊，只有一个人能称和尚，别的人不可以称和尚啊。啊，和尚是这个寺的领导人。啊，现在大家对这个历史都没有注意到啊，这是佛教的常识啊。啊，所以如来的成就，菩萨的成就，啊，一切真正修行人的成就，没有一个不是苦行的。释迦牟尼佛实现这个样子，啊，后面这个偈语，如是等七宿十迁，定诸众生个别之见。好，这一段我们就讲到此地。